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5月10号到5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传世25周年，法轮功于万人法会，师尊亲临讲法。5月14日，于万名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纽约巴克莱中心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这是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5周年4天活动的高潮。师尊亲临会场讲法，万人会场祥和殊胜，主席台上鲜花竞立。下午2点50分左右，场内掌声雷动，于万名法轮功学员恭敬起立。师尊大步走上主席台，向众弟子挥手问候，大家好。师尊讲法答疑约2个小时，他叮嘱法轮功学员要做好3件事，走好自己的路，珍惜还有的时间。讲法结束后，师尊接过献花高高举起，向现场逾万名弟子挥手告别。当天有来自世界各国10多位学员发言，他们讲述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和讲真相中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如何提升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
联合国对岸千人排字庆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来自世界57个国家和地区的逾万名法轮功学员齐聚纽约，参加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的系列活动。5月13号上午，13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冒雨在联合国总部对岸河边的甘泉公园进行大型的排字活动。今年是法轮功学员第4次在法轮大法日排字，过去3次只在甘泉公园排字，今年在总督岛也有排字活动。甘泉公园的排字是大法弘传25年。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雨中坚持将近3个小时，有些学员没有准备雨具，虽然浑身湿透，但却毫无怨言。这次排字活动在中午12点左右结束，春雨也一直在下。不少法轮功学员虽然穿着湿衣服在寒风中发抖，但是他们还是满脸的喜悦。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再度来临了，至此师尊在世间传法已逾25载，众生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也无以言表。在这红雨同庆万众瞩目的日子里，全世界大法弟子及明真相的世人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恭祝师父生日快乐。
纽约千人练功拉开万人庆祝大法日活动序幕。5月11号，纽约一改几天来寒冷阴郁的天气，明媚的春光泼洒在曼哈顿下城的联合广场，在这里近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人正举行大型练功活动，正式拉开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2017年5月13号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把法轮大法弘传于世的第25周年纪念日，从今天起将有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纽约，举行盛大游行、集会以及各种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父传法25周年。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日。2017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即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66华诞。在这日子前夕的5月9日，来自大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魁北克等城市的加拿大东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汇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举行了集体练功、天国乐团游行、歌舞等庆祝活动，感恩大法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
法轮功学员悉尼游行集会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部分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近500人于5月6号在悉尼市中心举行集体练功、盛大游行和集会等系列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应邀参加的各界社会人士盛赞法轮大法给人们身心带来的美好，了解真相的民众都表示人类社会需要真善忍，并表示一定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政见新闻：新加坡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25年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身心受益。李洪志先生因此受到全球修炼者的爱戴与敬仰，后来人们把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五月也因此成为感恩的季节。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五月怀着深切的喜悦载歌载舞欢庆这一节日。2017年5月2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庆祝活动，恭贺李洪志师父66华诞，庆祝即将来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5周年，与民众分享大法带给生命的福祉及修炼的美好。
匹兹堡满场落幕，神韵完美结束2017年全球巡演。2017年5月10号晚，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匹兹堡市本尼德表演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在满场观众一波高过一波的雷鸣般掌声中落下帷幕。至此，神韵2017年全球巡演完美结束。自去年12月底以来，每年一度的神韵热再次席卷世界。神韵艺术团五个团在历时近五个月时间内，在全球五大洲140多个城市演出了近500场。神韵展现的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令观众赞叹。神韵艺术团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当地政要纷纷褒奖祝贺，许多城市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屡创票房新纪录，加场加座已成常态。近五个月来，惊叹、赞美、欢笑、泪水、崇敬和感恩，使得神韵的辉煌永远铭刻在人类历史的长卷上。
法轮大法在创造生命奇迹，作者密珍。现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新一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生日到来了，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感恩给人类带来无边福祉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感恩为人类得到救度而费尽心血的李洪志师父。再次摘录几个法轮大法在创造生命奇迹的事例，来例证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赐予无量慈悲伟大。汪志远先生原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他毕业于中国第四军医大学，曾任神经科主治医生、航空军医杂志编委。1983年突然发现自己患了绝症渐冻人症，这种病从发病到死亡的平均生存期为3至4年。在他靠医治已经毫无希望可言的时候，1998年经好友介绍，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从此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展现在汪志远面前，令汪志远欣喜不已。那种绝处逢生后发自生命深处的愉快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19年过去了，汪志远先生仍然健康地活着，他在用自己所经历的生命奇迹诠释着法轮大法好。这是法轮大法在人间创造的生命奇迹。明慧网还报道过这样一个例子：我曾经因肌肉萎缩瘫痪在床几年，花了很多钱治疗也没有效果， 只能请两个人伺候我，遭了无数罪，活得生不如死。1993年11月21号至29号，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合肥的讲法传功班，于是我从心底发愿要成为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当我真心动了这一念时，立刻感到全身动了一下，当时我就流下激动的眼泪。我记得当时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跟着师父的口令跺脚，我不知不觉的就站起来了，跟着师父的口令，左脚抬起跺下，右脚抬起跺下，就这样瘫痪的我瞬间好了，我站起来了，我能动了，我没病了，我激动的只知道哭。学习班结束了，我连声谢谢师父都没来得及说。一天学习班结束后，人都走光了，我才发现天天被我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没来接我，我就自己走出会场，打出租车回到家。我家在四楼，我敲开门，全家人包括请来伺候我的人都惊讶极了，大家都激动地哭。看到瘫痪的我从此行动自如，邻里同事朋友都为我高兴，也因此很多人走入了法轮功修炼。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河北的一位大法弟子谈了在自己家里发生的神奇事儿。一天，90多岁的姥姥病危，已经躺在床上3天3夜，不吃不喝不说话了，满屋子的人都愁眉苦脸地看着，说老人岁数大了，只能准备后事了。他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儿是大法弟子，他们趴在姥姥的耳朵边说，姥姥，还记得我们告诉你的那句话吗？您和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吗？念着念着，姥姥的嘴开始抖动着，最后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很清晰响亮的念出声来了，还说要吃饭。家人赶紧端来了一碗稀粥，喝完粥后，老人脸色立刻变过来了，姥姥真的从病危中又活过来了。在场的人都感到太神奇了，不可思议。守在屋里的医院院长激动地说，我行医几十年了，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事儿。从那以后，老人又健康地活着，有时还和人玩麻将，过了几年才安详地离去，终年94岁。前年，这位大法弟子的母亲突发一种叫重症肌无力的疾病，据说是十大疑难病症之一，治愈的几率几乎没有。他抽空就给母亲讲法轮功真相。母亲曾经是在政府工作几十年的领导，在官场中受中共洗脑毒害很深。母亲终于明白真相了，开始相信大法，并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并听起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奇迹出现了，母亲的病一天天好起来，现在彻底好了。医生们都惊奇得不得了。还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位大法弟子说，在姥姥95岁那年，突然耳朵聋了，什么也听不见了。于是我对着姥姥的耳朵用正常的声音说，姥姥，您听好，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一字一字重复着，母亲在一旁说，我们跟他喊他都听不见，就你这声音，他能听见啥呀？我坚定一念，姥姥一定能听见。我发现姥姥在看着我微笑。我说，您要听得见就跟着我说。姥姥真的跟我一字一字念起来，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时父母都惊呆了，说，怎么回事？真听见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高兴地说，真神了，太神了。从你老姨家来，他就一直聋着，怎么说好就好了，这也太快了。从那以后，我告诉姥姥每天要念这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如果要是怕忘了，就在每次吃饭前先念几遍再吃饭。姥姥很听话，每当我去看望她时，她便像个天真的孩子，乐呵呵地告诉我， 我天天念呢，我没忘记念。我也会笑着问他，老，您念啥呢？跟我说说。他笑着说，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马上说，好，好。就这样，一直到他104岁安详离世时，听力一直都很好，而且思维反应很正常。在姥姥99岁那年，由于发烧住进医院，在体检过程中，医生发现姥姥的心脏和血压出奇的好，医生们都说太不可思议了，怎么100岁的老人却有着20岁的血压和20岁的心脏呢？消息传开，院长和许多医生护士都来看他。在河北张家口农村有这样一件神奇事儿，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四年前已经80岁的叔叔突然水米不进，生命垂危，家人把他拉到张家口市251医院治疗，医院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医生说，这么大岁数了，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赶快回家吧。回家后，他的老伴修炼大法，说医院已经治不了了，你跪那儿求师傅吧，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师傅会救你。他听完立即跪在师傅法像前求师傅救他。从那天开始，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就能喝水吃东西了，十几天就到地里干活去了。四年过去了，他每年还种七八亩地，今年孩子们看他岁数太大了，不让他种了，他仍然还种了一小块。今年3月13号那天，他到地里去拉玉米秸，突然从一装有3米高的玉米秸车上摔下来，家人都吓坏了。他说，我没事儿，有大法师傅保护我。家人不放心，把他弄到医院去检查，结果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老爸练功，他特别支持，劝他也练。他说，我岁数太大了，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在去年513征文中刊登这样一个故事，我曾经是一个卵巢癌晚期患者，在2006年和2009年的两次手术中，分别摘除了子宫、双侧卵巢和大网膜。更不幸的是，距离第二次手术刚刚八个月的2010年6月份，我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做卵巢癌手术后的复查中，原位又发现了鸡蛋大的继发性肿块。专家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再次手术后的存活期在2至3年的几率不足50%，不手术只能活几个月。难忘的2010年8月20号，朋友的姐姐，一位大法修炼者，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轻轻地告诉我，看看吧，或许你生命的大门由此而打开。那一天，佛光普照着我租住的房间，我一口气看了60页，端坐了一个半小时。下床后，轻快地走到门口，惊讶地回过神来，那个坐不到20分钟就要躺下的人哪儿去了？那天晚上，我睡了个几年来从没有的好觉。第二天清早，我又捧起了宝书。哎呀，这里叫我做好人，做更好的好人，做一个返本归真的人，修真善人。太好了，我要做这样的人。从此我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第二天早上，主任医师拿着我的 X 光片子惊奇地问我，你吃了什么咸蛋妙药？你的肿块下去了整整一半，而我只看了7天的转法轮。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我的脸上滑落，半天我说出一句话，出院，跟师父回家。从那时候到如今，我没有再吃一滴药，没再打过一次针，浑身的病，卵巢癌彻底好了，冠心病、浅表性胃炎、肝胆管结石、低血压、偏头痛、关节炎、神经衰弱都不翼而飞了。2011年的大年30晚上，我来月经了，我这个子宫、双侧卵巢及大网膜全切的卵巢癌晚期患者，仅仅修炼了几个月的法轮功，慈悲伟大的师父就重塑了一个我，这不是真正的神佛来到了人间吗？从那以后，我用健康的身体勤劳工作，还上了所欠债务。我是个中国山东烟台农村大法弟子， 丈夫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在各个医院转了八天下来，丈夫的病没好，反倒加重了。传染病医院又把我们推给了玉皇顶医院。这时丈夫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瘦得皮包骨。经过了各种检查，骨髓穿刺等，最后否定了白血病，可高烧还在持续。医生们建议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治疗。眼看没办法了，我就跟他说，你看你都这样了，咱花钱受罪，医生也找不到病因，去北京咱现在也凑不到钱，不如你跟我一起学法轮大法吧。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念转法轮给他听，天天念。第二天他的高烧就退到39度，第三天38度，第四天便是37度，正常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在医院把人治不行了，回家只学了4天转法轮，高烧就退了，这不是奇迹吗？太奇了，北京也不用去了，不用到处借钱了。第八天，丈夫从脚趾头开始消肿，一个月左右，脚全部消肿恢复正常，说话也有力气了，生活能自理了，情况越来越好。2个月后，所有的病症都不见了，我们全家喜出望外。一位科主任对着我丈夫的主治医生说，你看怎么样，你把人治得不行了，人家回家了，人家练法轮功只练了4天就好了。主治医生说，妈呀，我真败给法轮功了。很多人看到他说，你都这样了还好了，那是你家大人孩子积大德了。丈夫便说，我是跟老婆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那时谁没想到我能活下来吧。在李洪志师父弘传大法的25年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过法轮大法在自己身上展现的生命奇迹，从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民众也是成千上万，难以计数。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江泽民集团却悍然与真善人为敌，发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迫害，数百万信仰法轮大法的善良好人无辜被非法抓捕、强制洗脑、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致死。天理昭彰，自古善恶到头终有报，现在所有在这场迫害中的恶人们正在陆续遭受恶报，而法轮大法却正在人间更加发扬光大，法轮大法的慈悲正在菩萨人间。去年五一三征文中，一位博士研究生说过这样一段话，2002年3月5号长春插播壮举之后，江氏集团在长春展开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疯狂报复，我也被绑架到派出所。虽然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发正念帮助之下，不到一天时间走脱，但也从此失去了在吉林大学的教职，中断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业，离开了长春。在被非法抓到派出所时，我曾劝一位年轻的协警好好去找个别的工作，他悄悄对我说，我现在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们师父了，有这么多教授博士当他的弟子，宁可失去前程，失去一切，都不肯说他一句不好，这位师父得有多了不起呀。值此普天同庆之日，我们在此诚心恭祝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18周年。
讲真相的几个美妙瞬间，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李云端。上周六我骑摩托车去外地讲真相，有几个很美妙的瞬间值得回味，今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我又遇见了你。在一座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大养殖场，山背后是其办公楼，办公楼的一侧有建筑工人在施工。我过去给一个人讲真相，屋里闻声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冲我笑着说，我又遇见了你。她朴实友好的笑声帮我打开了局面，那些工人又要资料又要光盘，他们还与我开玩笑，
气氛很友好，像是一家人。其中一人说，共产党太坏了，我吃了共产党很多亏。他们都说没有加入中共的任何组织。正聊着，老板出来了，那个年长的工人说，这是我们的头。我就给老板讲真相，他们几个给我帮腔。老板说他是武汉人，小时候很调皮，没入过什么组织。他坐在走廊椅子上，认真看我给的资料。临行，我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热情地与我道别。奇妙的是，这位女士在我讲真相的路上至少遇到了四次。她是给建筑工地当小工，这四次的相遇地点相隔都非常远，最远的近20里，可见她打工的范围大。上两次也都是她认出了我，帮我顺利地讲真相，这是师父多么巧妙的安排。二，他是党员，你快找他讲。我给一个中年人讲真相，他见有人来了就进屋里去了。来人是他的女邻居，我就给这位妇女讲。她听明白了真相，说我什么都没入过。她用手指着隔壁，很急切地说，他是党员，你快找他讲。我就走进刚才那个男的家里，给他继续讲真相。这位先生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三，狗带路，羊撞门。有个村里有好多狗，我就发正念，叫狗们不要干扰我救人，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场就有几只狗做下跪的姿势。现在的农村普遍很破败，有很多房子倒塌，有很多房子没人住。没想到有只狗在我前面领路，沿小巷的台阶往上走，它走走停停，不时回头看看我。沿途石板路上有许多瓦砾，两边都没人住。我随它一直走到村子最后，狗才停下来。看到一户人家门前有很多羊，这家院子的铁栅栏关着，不知里面有没有人。羊都围着我，有只羊还一个劲儿地蹭我的腿，蹭一下离开，再蹭再离开，想迎接我。我知道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就对他们说，请你们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估计里面没人，想在栅栏上挂份资料离开，没想到几只大羊把铁栅栏使劲地撞开了。我走了进去，从屋里出来一位妇女，我就给她讲真相。她蹲在地上看资料，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四，我们好，你也会好的。有一个村头，我遇到了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我给她讲真相，她都认可。她说，我也是信佛的，我看得出你是好人。他还诚恳地说，你这是做好事，为世人好，我们好，你也会好的。奶奶又着急地说，共产党做那么多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我儿子儿媳妇大学就是党员，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让儿子儿媳妇当他的面三退，本人表态就行，很简单。他说记不住，让我写在纸上，我就写给他，还送给了他两份册子。奶奶小心地把这些装在塑料袋里。临行，奶奶双手合十，脸说谢谢，并送我很远，还指着前面说，村那头有人，你去救他们吧。
谁聚谁，大陆大法弟子。 一天，我们在学法小组学玩法，我谈到打真相电话，被邪恶跟踪的事情。我说，当我正视他们的时候，他们明显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吓得直躲。有位同修听后不解地问，他跟踪你，他为什么会害怕呢？我回答，只要念咒，他就害怕。过后我想，有的同修还没有从怕心中走出来，所以自己没有这样的体会。我想把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写出来，以供参考。事件一，有一天晚上，我和家属、妻子未修炼，发完真相资料往家走，正走在大马路上，迎面一辆面包车横穿马路向我们驶来，在距我们不远处停下，从车上下来一男的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走来。当时我心里很平静地看着他，快到我们跟前时，他吓得扭头向路边一家商店走去，几乎是小跑。紧跟着又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也是这样，快到我们跟前时，吓得掉头跑回车上。事件二，就是我开始提到的打真相电话时被邪恶跟踪，跟踪人是一男一女，当我看他们时，他们马上低头回避，之后我无意间转身看到那男的正要从我身后向女的走去，他见我转身看他，吓得一踉跄，差点摔倒。事件三，当时几位同修刚被派出所绑架，我连续两天到派出所附近发证念，刚巧我的身份证也该换新的了。到领证那天，我正念很足的走进派出所，一位民警说，工作人员正在二楼开会，你在接待室等会儿。那位民警坐在一边看电视，不一会儿他们散会了，让我上楼取证，我就发着证念上了二楼。这时参加会的民警刚从会议室出来，我就迎面走了过去，可他们像躲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很快都进了办公室。我走进领身份证的办公室，屋里坐着几个人，都低着头鸦雀无声，我问他们什么，发证民警就回答什么，直到我走，没有任何人大声说一句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举以上几例，并非说我做得如何好，只是我亲身体验了而已。还有怕心的同修，不妨试试，面对邪恶，你能正念很足，大法就会有超常的展现。
修炼中的小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知什么时候，我胸前长了一个黑痣，越来越大，我也没当回事。一天在医院工作的姐姐看到了，问我以前就有还是后长的，我说是后长的，她就说你还是到医院做个检查吧，我说没事。有天上动态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讲胸前黑痣是恶性还是良性的辨别，我的情况若按文中讲的也不是很安全，过后心中隐隐约约有点放不下，我意识到这是执着，排斥它，不去想它，很快就放下了，也就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呼吸中有杂音冥想，我姥姥母亲都是肺病去世的，按照常人的理解是遗传，所以妻子常说我到老了和我母亲一样肺要出问题。我知道我是修炼人，不可能那样，所以多年过去也没有发展，反而冥想声几乎没有了。以上谈到的两件事，若一旦放不下，认为是病，按常人心对待，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说不定就真的出现重病的假象。我接触到的一位同修就是这样，开始乳房有点痛，有一点硬块，就想自己母亲是乳腺癌死的，担心有遗传， 加上生活中遇到心性关没有过好，后来越来越严重，到医院检查，结果是乳腺癌，关大了，只有放下生死才能过。很多老年同修离世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此提醒同修，特别是有病业表现的老年同修，遇到的小事要严肃对待，你的一丝一念直接影响着你将要面对的关是大是小，你能不能过得去，不要等到小事变成大事才引起重视。
向内找，走出病业假象。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4岁，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至今有20个年头。一路走来，我深感师父的福恩浩荡，心中对师父与大法的感恩难以言表。现将前段时间一次向内找，否定邪恶制造的病业假象的修炼经历写出，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与众多的大陆同修一样，我从小生活在邪党人祸制造的穷困恐慌的生活中，家人遭受政治迫害，从小就身体过度劳累和心神高度紧急，造成我年纪轻轻就百病缠身，胆绞痛骨质增生，折磨得我苦不堪言。39岁那年得了脑血栓，大半辈子中每天各种中药西药不断，不断的扎针，由于血管收缩的厉害，医生总为找不到下针的地方而苦笑。尽管这样，药物只是维持了我的生命，身上的病痛从未减轻过。1997年我喜得大法，我表姐以前得过肺癌晚期，练法轮功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她的帮助下，我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只练了3天的功，我轻度的罗锅就直了，身上这个疼那个疼都消失了，走路一身轻，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更喜出望外的是，通过学法后明白我得到宇宙大法了，我知道如何提升自己了。由于我是在市场做买卖的，很多人都认识我，人们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很多人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2017年中国新年期间，不修炼的丈夫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加重，开始行走不便，大小便失禁，需要我贴身护理，白天要紧跟在他身边，夜晚丈夫经常失眠，经常起来活动，由于担心他会摔倒，我也要陪着他。几个月下来，累得我心力交瘁，练功学法很难跟上，很长时间不能学法入心。4月15日早上，刚发完6点钟的正念，我感觉肚子非常的痛，下腹胀得厉害，上厕所坐在马桶上，从上午6点坐到10点钟，就是拉不出来，连小便也不通，感觉肚子越来越痛，人都坐不住了。后来儿媳妇给我拿来了开塞露，用了还是拉不出来，整个人几乎痛晕过去。在忍受痛苦中，脑子中想起了师父的法，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还是个常人。转法轮卷二，何为治？开塞露不是人的东西吗？那怎么能解决修炼人的难呢？心念一动，才开始认真的向内找。我忍受着钻心的痛，躺回床上开始向内找，找到这几个月来由于辛苦的照看丈夫，心中生出了抱怨。就在前天，一时想到自己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忍不住伤心欲哭。当时大儿子进来了，看到我表情异样，问我是咋了，我忍不住哭了出来，跟儿子抱怨说，这样照顾你爸爸，我不能好好学法练功。儿子深知我修炼才有这好身体，再拖下去，我说不定要比你爸先走了。就是这句不在法上的话和抱怨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想到这儿，我深感惭愧，我找到自己的怨恨心，不慈悲， 同时没能及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内心跟师父悔过，师父弟子错了，弟子的命是师父给的，不该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弟子一定会修习怨恨，提高心性，求师父保护弟子，弟子有漏也不配旧势力来迫害。找到自己的漏后，我从内心升起了强大正念，后来同修过来和我一起发正念否定迫害，在师父加持下，下午五点多我身体恢复正常，一场来势汹汹的病业假象烟消云散。回想这20年的修炼路，幸得师父一次次呵护点化，弟子才能走到今天。师父给予弟子实在太多了，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以上内容本人口述，同修代为整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细协调中的一些党文化的表现，在大陆受中共几十年的灌输，很多同修的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党文化的表现，我自己也不例外。这些变异的东西不去掉，不但会成为我们修炼路上的障碍，更会影响我们救人，尤其是协调人。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协调人，因为在很多地区都待过一段时间，也结识了一些不同地区的协调人。在与大家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党文化的东西，这些东西掺杂在协调的工作中所引起的效果不会好。下面就简单的举一些例子说明一下。这里事前说明，笔者只是在针对事情和表现说说党文化的危害，而不是针对某位或者某些同修。一、假大空。在一个地区的一次协调会上，协调人让与会的同修们各自表态，表态今后如何做，如何做好。大家豪言壮语说了一通，事后大家依旧在各自的人心中执着着，配合上甚至出现更不可理喻的事情。记得有一位协调人亲口对我说，他想把附近几个省的协调工作都揽过来，有的协调人不怎么出去协调，当别人协调的时候他还很不满，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省里协调人、市里协调人、大协调等等名称，动不动就呼吁全省全市统一的怎样，包括资料点进出耗材或成品。二、狂妄浮夸。在党文化的体系中，有一种表现就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才会有大跃进，才会给民众带来无穷的灾难。在协调的工作中，一些协调人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大，从而形成小圈子，甚至口出狂言，民会编辑也是修炼中的人，本地区就我们几个说的算，等真的需要他们去协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另外一种状态，那就是和普通同修不是去交流，而是去灌输什么。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执着也不同，协调人很容易强势地对同修说一大堆对方的不足，可是协调人说的这些问题不一定与同修的情况对上号，因为协调人往往不了解对方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是凭着经验在说，这样往往会让同修很失望，更有甚者有意无意地把同修的想法扭曲180度，然后说怎么怎么不对，时间一长，同修会觉得协调人太自我，根本不容人说话，更不会真正了解人之后再做考量，从而与之形成间隔。三、走过场。这种是党文化中最常见的，在开会的时候，下面几乎都不知台上在说什么，说完了也就完了，谁也不当回事儿，甚至有替开会的。在协调的工作中，这类现象也不胜枚举。一位同修出现病业状态，几位协调人去了，在去的路上，几人在卖弄口才，互相对诗，到同修那里不是去真正的了解同修的心结在哪里，哪里不在法上而出现的问题，只是象征性的说一通，然后走了。 同修依旧很茫然。四、斗争性。在党文化中，人与人互相之间不信任，你死我活的斗争司空见惯。在协调的工作中，按说这类事情是绝对不该出现在修炼的群体之中的，但还是出现了。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当时因为我觉得一位协调人的做法不在法上，而对其做法抵制，结果对方找来国宝指名来对付我，幸好当时我未在现场。某位同修被邪恶抓捕之后，一位协调人曾经说过，那就是和我对着干的下场。要写下去还会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多举例子了。看到这些问题，我就在想，协调人在大陆要想做好确实不容易，承担的风险很大，让同修们都满意，不但满意，而且要把一个地区的环境，修炼和正实法的环境开创好，确实不容易。同修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关键原因是，我们既然想当协调人，就应该彻底的修去党文化的东西，真正的为大法、为同修负起责任来，这样才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写出这些不想指责谁、埋怨谁，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做协调过程中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写出这些就是不想让错误重犯，让不足重演。机缘不多，我们彼此在法上珍惜每一次机会吧。
关于修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在大陆环境下，邪恶迫害的主要消息来源是对大法弟子使用的电子产品的监控，同修之间的间隔很多是语言转述出现误差而导致的，需要修口的方面很多，本人就自己所悟与同修们切磋。同修的个人信息要保密，本地同修大多都参加集体学法，相互间比较了解，共同参加讲真相项目，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喜欢直呼同修的名字，也不知道同修带没带手机，还有的同修喜欢打听谁谁做资料，以显示自己知道的多，而有的知情同修没做好修口，使得资料点的信息传得较广。本人认为作为同修，这是属于严肃的修口范围，自己认为不需要自己知道的讲真相项目要避免知道，同修的姓名住宅不要随口说，自己念证可以做自己有担当的项目，但一定要注意同修的安全，就是自己认为大家都知道的事项，只要自己认为对同修安全有影响的，那就自己要把口修好，大家都修好自己是很关键的。平时在交流中多使用大众化的称呼，大妈、大姐等，项目中涉及个人名姓的都以同修称之为好，哪个同修由于自己不修口而给其他同修带来安全隐患，那可是责任重大的。同修间的信息传递要尽量避免误解，近期交流中出现了一些间隔，有的同修说某某把我的话传遍了，我没这样说，或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以致造成了误会。我也出现过传话让人误解的情况，而我自认为传的是原话。现在想一想，出现这问题很正常，因为我们并没有把要传的话背下来，特别是要传的话较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传的是自己理解后的转述，同自己思想的加工过程和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接受者的理解能力都有关系，其中的偏差只是多少不同而已。而有时为了安全，话还说的不是那么明了，理解的偏差就更大了，对此就需要同修间互相包容体谅了，也希望同修间减少传话，尽量直接讲，需要转达 能把主要事项和数字简要用笔记下来传递为好，一点浅见，望同修们给予指正。
放下心情，走出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秦。被大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在梦中，我和同修从一个大厅里往出走，路过一个房间，房间的门窗都透着祥和的光，暖暖的。心里明白这是师父住的地方，我就使劲的往屋里看，想看看师父。这时师父从屋里走了出来，师父告诉我要写心得体会，我就使劲的点头。从梦中醒来，那个幸福啊，我看到师父了。今天在学法组，一位老年同修讲他的那个学法点被干扰，将他那个组的两个老年同修放不下对儿子孙子的情，阻碍了回归路。我就想遵师父命，把我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去亲情的心路历程写下来，来唤醒还在执着于儿孙情的老年同修，一同实修，不辜负师尊苦度。我家姊妹八个，我是最小的，从小到大在父母哥姐的呵护下长大的，甚至连饭都没做过。自己成家以后，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丈夫百依百顺，连女儿都让着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可想而知我对亲情的依赖和情重。我99年得法，刚开始去练功点练功，还没怎么学法，迫害就开始了。但是法轮大法的美好已在我的心里扎了根。2012年三月底的一天，由于发真相小册子讲大法的美好，被当地公安非法绑架，这对我的整个家族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一样。因我丈夫和家里亲人多是警察，亲眼目睹了这场迫害的邪恶残酷。在他们的观念里，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年近70岁的大姐给我跪下了，哭诉着我要有个好歹，我们近90岁的妈妈怎么办。因老母亲平时多是我照顾，这时二哥血压高，喊着喊着就要过去了，二嫂哭着喊着，丈夫说我不放弃信仰他就跳楼不活了，更多的亲人哭着求我快说吧，别练了。渐渐我的脑子里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法，满脑子是他们对我的好，满脑子是他们要死了，满屋子整个空间都是快说吧，别练了。终于有个痛苦的声音说我不练了，然后我嚎啕大哭。我被送到异地拘留所，丈夫女儿及亲人也到了异地。由于我对亲情放不下，尽管说不练了，还是下了被劳教通知。家人得知，找到了所有的关系救我，但是找到谁不是躲着不见，就说法轮功的事不行，别的事都好说。就在这时，我哥和侄女来看我，看见我，哥哥含着泪，侄女哭着说，老姑，明天警察来你骂师父，要不然就劳教了。我当时听了真是心一横，我死也不能骂师父。后来明白，就是因为我这一念正，情况有了转机。外甥看对救我没了希望，飞去广州办事。一到广州，我姐就打电话哭着喊着对他儿子说，你老姨要被劳教了，妈也不活了。就这样，我外甥只好又飞回来了。正好是清明节放假，这回找谁都在家。我们修炼人的事，真的是得靠信师信法正念。我7天后平安回到家，虽然回到家因说了不练了，那种懊悔，那种痛苦，离开法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真的用语言无法描述。丈夫为了看着我不练功，休假带我出去旅游，并说要内退。出门的那几天，到哪儿都是沙尘暴天气，天和我的心情一样灰蒙蒙的。我有强烈想回到大法中来的心，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 就给了我机会。丈夫单位打电话让她回去上班，丈夫不放心，女儿就对她说，你放心上班吧，我帮你看着。就这样，我在女儿家住下，女儿上班，我帮着接送外孙女儿去幼儿园，白天家里就我自己，又开始练功。同修还给我送来一本手抄转法轮，我写了严正声明。后来同修告诉我，你写的严正声明怎么也上不去。我明白一定是我心不够虔诚，于是我就买了最好的供果上香，给师父磕了100个头，每个头磕下去都是对师尊的无数忏悔，然后虔诚地重新写了严正声明，我又成了幸福的师尊的弟子。当然走回来家庭磨难也是不小的，但是我还能是师尊弟子就足矣。我就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对待丈夫及亲人，善的力量感化他们，无限感恩师尊对我这个不争气弟子的不放弃。2015年10月的一天早上，当地国保大队长及多个警察闯进家中，手里拿着我起诉江泽民的起诉书，非法抄家，并强行把我抬到警车里。到了派出所，我就坐地上双盘发正念。不大一会儿，我外甥女抱着刚几个月大的孩子和我外甥就到了，让我签字说不练了就回家。我平静地说，你们快抱着孩子回家，孩子太小，老姨没事儿，我有师父。我被送到拘留所，刚到拘留所，姐姐、姐夫、外甥、女婿就来看我。姐夫说，你丈夫太可怜了，警车刚走心脏病就犯了，是我背着上车去医院的，住院了没人照顾。说来说去还是让我签字回家。我什么都没说，心里非常平静，心里充满了对师父对法的正信，也坚信丈夫什么事都不会有。第二天，我女儿和外地的哥哥姐姐都来了，女儿见到我就哭开了，边哭边说，说他爸没人管，他带孩子多不容易啊，越哭越伤心，把那里的警察都哭心软了，说你出去吧，我替你在这儿关着。这时我哥又喊上了，你师父好，怎么不来救你呢？你同修好，怎么不来看你呀？不还是家里人关心你吗？我要给妈拉来见你，你还让不让咱妈活了？我一听他说对师父不敬的话，我就正念制止他，心里想不能让他造业。我就说，你们回去吧，我没事儿，过几天就回去了，放心吧。他们走后，我长时间发正念，向内找师父的法论语，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在我头脑中一遍一遍的念，亲人在我脑子里过，一个一个的想明白了，我要放下对他们的情，他们都是为法来的生命，今世和大法弟子是亲人，也是和大法有缘的，也是要救度的世人。更坚信师父在转法轮里多次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修好了，师父什么都能做，我只有修好自己，才是真正对亲人们的善。如果我签字出去了，不是对他们的好，是在毁他们。我坚定了对师父的正信，对大法的正信，我运用功能，调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最大的善，慈悲，求师尊加持，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唤醒警察的善，让那些警察也得到大法的救度。每次发正念都泪流满面，同时对警察讲真相，对那里所有能接触的人讲真相，还一遍一遍地背论语、无存等法，越背越明白，天地间我师父主宰，我师父说了算。最后，让我们一起学师父《精进要旨》中的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 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悔已晚也。
走出亲情关，作者大庆地区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得法时间不长的青年大法弟子，以下是我在一周之内失去了父母双亲后被情魔所困扰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能给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有所帮助。我的父母都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当时父亲同修是以祛病健身的思想走进大法修炼的，但通过学法练功，父亲的身体和内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明白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可是99年720江泽民集团制造了红色恐怖，这时刚得法一年多的父亲同修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他对修炼大法的心没有动摇。虽然是这样，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内心深处对病业关没有过好，而三件事做的也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去年父亲的身体又出现了病业假象的干扰，由于悟性没有提高，闯病业关时没能站在法的基点上，用大法去对照自己的修炼，住进了医院，结果20多天后被病魔拖走了肉身。母亲同修虽然修炼很精进，但是心性观总是过得不太好，在家庭矛盾中总是向外去找，看别人的不对，这样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也许是过大关时能够悟到，对于小来小去的关就没能在心性上提高，放松了自己。同时也许是对我父亲的情太重，也许是生生世世业力的原因，结果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在我父亲去世的第7天也突然离世了。双亲的突然离世对我的打击真的太大了，内心悲伤到了极点，整日以泪洗面，当时就陷入了孤独无助寂寞的状态中了，每天都无精打采的，几个月中都是这样的心情，而且有一种厌世的情绪，生活没有一点幸福快乐的感觉，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也不想做，精神压力使我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当时的心里一直在挣扎着，知道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急切地想马上从这种状态中逃出来，可是心静不下来，法也学不进去，功也练不下去，头脑中时时刻刻都是父母的形象，而且每天都能在睡梦中见到他们，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生活在一起，睡梦中没有正念，也没有排斥他们的想法，这样也更加重了我对他们的思念。儿子同修和丈夫经常劝我，可我就是解脱不出来，再加上常人亲属总来看我，说一些常人的话，什么这样的心情很正常，过一两年就好了。亲属的话惊醒了我，这样的状态一两年，我还是大法弟子吗？还能修吗？再这样下去就会毁在其中了。静下心来，我去找了得法早点的同修，把我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与同修交流，在找我这种状态的根源时，同修明确地指出要多看书学法，正念强，发正念的时间要加长，只有这样才能闯过情魔的干扰，不彻底地放下亲情，干扰时时都会出现。不久我又梦到了我父母，梦中父亲让我给他洗脚，而且他是棉拖鞋直接放到盆里让我给洗，而我在梦中又没有意识到这又是干扰。早晨起床时，我与丈夫和儿子同修说起这个梦，巧合的是儿子同修昨晚也梦到他的老爷，但是儿子同修悟性好，正念强，梦中他很警觉，手指的假老爷说，你不是我老爷，你是魔演化的。语音一落，魔演化的老爷脸立刻变得狰狞可怕的样子瞬间消失了。 从那天起，我更加明确了信师信法、坚定正念的重要性，同时也认真仔细地阅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弘引，从而明白了许多法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师父在排除干扰当中所提到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大量的学法，正念加强了，心也静下来了，而情魔的干扰也被师父的法理给破解了，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弘引二，师父常说修炼是严肃的，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的一言一行都要严格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思想与行为不能有半点偏差，否则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以各种方式干扰你。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过于执着亲情，被情魔钻了空子，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今我通过大量的学法，内心深深地知道了在修炼的路上坚定信师信法，时刻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一言一行，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在这个关键时刻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慈悲救度，这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的亲身经历，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修炼点滴，作者静愿等。我修炼21年了，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转法轮时的情景。1996年春，家人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下午拿到单位看，一看就是一下午。因为看得入迷，整个一下午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一口气读了近3讲。大法书中的法理使我深深的折服，越看越爱看，只想着尽快看完一遍。当我抬头看表时，差10几分钟下班，于是去了趟厕所，把书放包里。晚上回到家里吃完饭，刚要看书，就看见从灯泡上下来一个圆圈，圆圈是金色的，圈里坐着一个身穿黄衣服的人，双盘打坐，手结着印，由大到小落在我的腿上。再一抬头，又从灯泡下来一个圆圈，又落在床上，这样反复下来10几次。第二天我在床上看书，又出现了那个景象。我想，这人要干啥？不要影响我看书。我用了3天的时间，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看完这本书，我激动不已，这才是我多年寻觅的修炼大法呀。从此，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修炼后，师父很快帮我净化了身体。我学大法前，身体一度亮起红灯，如头痛、妇科病、腿痛、鼻炎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一种肺病，吃了好几种最好的消炎药也无济于事。几年之后越来越严重，发展到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吐出的痰中带血。练功后不长时间，有一天我休班，突然身体发高烧，用温度计一测，竟然达到43度。我当时悟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是好事儿，我就打坐听师父讲法。后来坐不住了，就躺下继续听。这个高烧持续了1天1宿，我吐痰也吐了1天1宿。到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高烧退去，体温恢复正常，身体轻松，吃过早饭照常上班。就这样，我修炼时间不长，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直到现在，我没再吃过一次药片，打过一次针。我家附近有饭店，夏天还卖烧烤，所以邻居家家都有蟑螂。有一天我家也有了蟑螂，这蟑螂繁殖得很快，主要在厨房，我每天看到就用卫生纸包住，从窗户往外扔。后来我悟到修炼人家里有这脏东西， 肯定是我的什么心招来的。于是我多学法，找人心，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结果蟑螂很快就消失了，就连我家楼上楼下的邻居家也没有了。去年夏天，我把刚烧好的开水装到一个凉杯子里，在我端着往厨房走的时候，杯底掉下来了，几乎所有的开水都洒到了我的大腿上。我的第一念就是没有事儿，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向内长自己的人心，反思自己哪方面的不足，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想自己有漏，旧势力也不配迫害，我会多学法，在大法中归正。一个小时之后，烫红的皮肤全部恢复了正常。经过这件事，我体悟到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引自《转法轮》这句法理。买海鲜的教训。女儿生孩子后住在我家，她从小就愿意吃蛤蜊，很多人也都说蛤蜊炖豆腐下奶，于是我就去市场买蛤蜊，不料想还未走出小区大门，背后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狠狠地摔在地上。可我什么也没想，从地上爬起来就到市场上买了5元钱的蛤蜊。回家的路上我又碰到了母亲，就又返回市场给她也买了5元钱的，结果还没走到小区门口，又狠狠地摔了一跤。这一跤把我摔清醒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杀生吗？第一跤不悟，又来第二跤，这两跤让我长了记性，此后我再也不敢买蛤蜊了。弟弟粉碎性骨折住进医院，他喜欢吃大烧，我就去给他买。因为有了买蛤蜊的教训，我就叮嘱卖烧的人，给我捡点死的，不要活的。就这样，我拎着50块钱的大烧往家走，可未到家门口就摔了一跤。我害怕了，心想里面是不是有活的，仔细一检查还真有活的，这下子我不敢煮着吃了，就放在家里没动，直到完全死了后才吃掉。可我不记教训，后来又去买了50元钱的死大烧，里面还是有活的。晚上做梦，梦里出来一只小老鼠，让我给打死了，再出来一只小老鼠，还是让我打死了。在梦中，我就悟到自己杀生了。因为买了这两次大烧，自己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刚买后不久就腿疼得厉害，一直疼了2年，后来求师父给善解，才不疼了。由此我认识到，修炼太严肃了，悟到了就必须做到，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对自己要求不严格，也是不敬师不敬法。认识到这些，我就告诉女儿不要往家里拿活的东西，买了拿来我也不吃。渐渐的，女儿也不往家里拿了。这100元钱你收下。我是山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今天我出去到街上讲真相，看见一位40多岁戴眼镜的男子在一个小区边的荒地里种菜，于是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本法轮功真相杂志，他说自己已经看过很多本了。见他明白了真相，我就接着问他是否三退，他说自己早就退过了。他和我简单聊了几句之后，说有个东西要送给我，于是他走到挂在树上的衣服边，从兜里掏出100元钱对我说，你们这些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来救人，自己掏腰包做真相资料，这100元钱你收下，买点做资料用的纸。我说什么也不要，但他非得塞给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我一看推脱不了，就收下了。这时我的心情也挺激动，我对他说，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拨打辽宁专案启发公检法众生善念故事集则， 美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在全球营救平台的这次拨打某省的专案中，无论接通电话时间长短的公检人员都非常认真地听每一句真相，而且这次接电话的公检人员没有骂人的，没有说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每次拨打专案的时间都是我上景点的时间，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师尊慈悲地鼓励我，拨打专案的第一包电话里就遇到了一位急切真心的公检法人员，他接起电话就听了7分3秒。当时我很有礼貌的跟他打过招呼，说我想告诉你个好消息，全国各地很多善良的公检法人都在保护自己与家人，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向追查国际打举报电话，举报自己和他人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罪行。还有去年12月23号，重庆市巴南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一次非法开庭中，重庆律师作出无罪辩护，公诉人当庭承认法轮功合法，并在庭审记录上签字确认。习近平清洗政法委，你看那些高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他们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参与活摘器官的人物。我的父亲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的兄长经历过六四，我又经历了迫害法轮功。中共向来都是卸磨杀驴。我的父亲是军人，当年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的时候，光北京一地就有810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毙，警察家属只收到了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其实早在2004年，江泽民就派自己的亲信到美国和法轮功学员秘密谈条件，他说迫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公检人员，给法轮功学员偿命，以换取撤销对其在海外的起诉。江在海外33个国家和地区50多个法庭被判集团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西班牙及比利时向他发出国际逮捕令。你想想，如果法轮功学员当时答应了他的这个可耻的条件，我想今天善良的你也不会接到这个平安的电话了。你知道吗？原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在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在一个月内释放了150多名大法弟子到海外公开退党，并申请政治庇护，一家人现在加拿大多伦多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善待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其实啊，我们长了两只耳朵是应该用来听不同的声音的，不应该只听中共的一言堂谎言。我告诉你这个翻墙网址和查看国际的保命电话，希望你能记下来，在不久的大清算和审判中你一定会用得上。中共搞网络封锁，他其实就是不想让咱中国民众知道他犯下的那些罪行和罪证。这个网址啊，在几个小时之内有效，希望你上去以后自己下载一个长期的破网软件，这样你就能天天看到海外真实的消息了。他说你给我发短信发过来吧，我说你还是现在就记下来吧，我害怕封锁你接不到。在他记下了翻墙网址、查看国际的举报电话和微信时，我特意重复了两遍，好人的好 HAO 明白真相的明 MING 都是小写拼音，好人明白真相 HAO MING 1968513，并告诉他这个微信上每天都有更新的翻墙网址，也有您们很多的公检法同事在上面了解真相。还有一通电话，他是沈监庭庭长，接通电话后我一样很有礼貌的跟他打了招呼，说我有很重要的两件事想告诉你。2017年2月14号张家港市法院同时通知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宣小妹的律师和家人，张家港检察院以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为例，由法院已作出裁定，宣小妹可以回家了。还有去年12月23号，重庆市巴南区法院 对法轮功学员的一次非法开庭中，重庆律师作出无罪辩护，公诉人也当庭承认法轮功合法，并在庭审记录上签字确认。他当时接听了两分一秒，我只记得我讲了这两件事，后面讲什么我就忘了，但是我却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听完后连声说，谢谢，谢谢，并说，我知道，我知道。他那真诚善良的言语和态度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我确信他是真的。我感慨地祝福了他，放下电话后，我感叹，师尊的弘恩浩荡，大法的无边法力，大法弟子们的神圣誓约在兑现，每一个生命的得救都是师尊的慈悲苦度和海内外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还有一通电话是审判办公室主事，第一次他接听了24秒，第二次接听了4分44秒，我也是同样告诉他这两件，张家港市法院和重庆市巴南区法院非常重要的裁决，还给他讲了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律师出庭给广东法轮功学员吴宏伟做无罪辩护时，在法庭上讲，真正在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江泽民才是真正的大罪犯。法庭内立即爆发出鼓掌声，证明大法弟子被当庭释放。你看你们这些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是最懂法律的吧。我还告诉他上网看活摘10年调查，我每说一件事他都的赞同。他说他不是参加庭审的，是写材料的，说知道你们的事情，明白怎么做，让我给他发短信。放下电话，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师尊讲，你们别小看了往国内发的一张传单、一本资料、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各种信息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对邪恶的震慑和消除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人的头脑中能有坏思想，是因为那邪恶的造谣宣传，当人明白了时，就是那些邪恶东西被清除解体之时。如果人真的代表着庞大的天体，人的转变将是众多生命的被救度，它起的作用多大呀。北美巡回讲法，以上我所讲真相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同修们打电话时放出来的声音，还有短信与彩信中整理出来的，在此谢谢同修们的帮助与鼓励。同时也想说明，打此专案时并没想到要写交流体会，而是今天早上在公园集体练功时，头脑中显现佛恩浩荡，法力无边，便写写这篇交流稿。但当时打专案时只记了拨打时间和简单内容，现凭记忆而写，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文明新建，望八旦和不是人，作者新言。八旦又称八德或八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国古代做人的准则，忘掉哪一个就是做人有欠缺，要是全忘了，岂不是彻底的望八旦了？忘了八旦还能叫人吗？那就叫不是人。不是人可不是小事，你想不是人能是什么？按佛法上讲，就是鬼畜或被销毁，结局可不可怕？如今中共不信神佛，践踏传统，致使黄赌毒泛滥，人无道德，无恶不作，若不能醒悟脱离中共，实在危险。王八和旺八风马牛不相及，恶党偷梁换柱，就是这样在破坏着传统正信，把人拖入地狱。小时候人们常把坏人灭伦的行为称为不是人，行淫好色，非但神佛不容，不说正人君子，有点廉耻之心的都不耻，是绝人伦之大恶。当今的中国社会声色犬马， 出轨、乱伦、一片乱象，邪党真的把人变成了不是人，用欲望和利益作饵，迷惑绑架着中国人。可贵的中国人呐、啊，请你看清邪党的真面目，解除与这魔教的契约，退出党团队组织，就能在天灭中共中平安度过劫难。
不依附太宗的李道裕竟被太宗委以重任，整理礼义。有人喜欢提拔听自己话的人，甚至有人提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错误思想，而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却恰恰相反，他是以谁对国家有利，谁做事在理上为根本。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命令百官商议惩处他的办法，许多人都附和说张亮应该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应赦免其无罪。但唐太宗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太宗说，其实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的办法时说他谋反证据不足，可见此人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唐太宗的用人理念对今天的我们是有很大启发的，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宝贵的治国良策，这大概就是人们尊敬唐太宗的主要原因。原文：刑部尚书张亮做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为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刑畏惧，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尽杀之。而刑部侍郎有缺，令宰相妙责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亡者李道裕亦张亮云反刑畏惧，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受道裕刑部侍郎。”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